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在罗马书第一章有讲到，耶稣可以用四个 P 来代表，第一个是 promise， 那么第二个是 person， 第三个是 proposition， 第四个是 power。 那么我们这一堂讲耶稣，福音是耶稣这个 person。 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，其实有两次讲到论到他儿子，然后最后讲到显明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特别从这里开始，耶稣曾经问过门徒，人说我人子是谁啊？那彼得的回答就是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？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？在试探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，最少有两个是明显的，要耶稣说出他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需要确定一件事：你是神的儿女吗？你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吗？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的两个小孩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，吃饭了，那么两个小孩很快吃完就跑来跑去，你很难制止两个男孩子年纪那么小跑来跑去。我就说，有谁要坐在我的膝盖上听故事？哦，他们两个说我。我说，这里不是谁都可以坐的，只有我的儿子可以坐。他们说，我们是你的儿子。我说 prove it， 证明给我看。那么他们就想了半天，各位，你叫一个几岁大的小孩子说，你怎么证明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儿子？他们讲了很多答案了，包括指着我太太说，她是我妈妈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？耶稣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？魔鬼说，撒旦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应该有神的能力，特别是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能力。神的儿子有神的能力，这个很合理。儿子儿女都应该像父母的。我的父母，我的父既是有能力的那一位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很多的诗歌都讲到他是有能力的。我们的父既是有能力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也应该有能力，特别是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能力，特别是让人能够吃得饱的能力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把石头变成面包，是不是神的儿子有这样的能力呢？是不是神的儿子应该有神的能力呢？是。不过耶稣讲到一个更重要的事，神的儿子是相信神的话的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我相信神的话。那么神的儿子必定是有能力的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神的儿子必定是相信神的话的，相信神的。那魔鬼继续一个试探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应该是被神保护的，你应该是被神爱的。撒旦特别引用圣经上的话，既然耶稣刚才用圣经上的话来反驳撒旦，撒旦很聪明的，很厉害的，就用圣经的话来继续试探耶稣。因为经上借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从这里跳下去，他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他会保护你的，他会行神迹来保护你的。是，我们的神会保护他的儿女，我们当然相信 但是更重要的是，神的儿子不会试探神。不试探不好讲，简单的说，不试探也就是相信，还是一样。神的儿子的特点就是相信神，他不试探，他不怀疑，他不需要去试探。神的儿子相信神。对于第一个试探，耶稣说神的儿子是相信神的。对第二个试探，耶稣还是说神的儿子是相信神的。第三个试探，虽然撒旦没有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用意还是差不多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没有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如果你要得到这个世界，你拜我，这一切都是我的。那么这个试探其实也是在讲到说，耶稣的回答说神的儿子，等于在说神的儿子是单单敬拜神的，单单信靠神的。三个试探重要的地方，胜过试探的地方，都是我信靠神。在任何一个状况下我信靠神，在神给我能力不给我能力，或者是保护我或不保护我，或者是很多引诱要我拜别的神的时候，我只信靠这位神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底线，也是我们胜过一切的条件，甚至是唯一的条件，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信靠他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，而我们是，我们就信靠神的话，不管环境是怎么样，我们感觉是怎么样。罗马的百夫长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很多人在笑耶稣，那个古老的试探又来了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从十字架上走下来，我们看见就信。各位，这不是对耶稣试探的一个问题而已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。有诗歌，耶稣是否人看过我，我是不是还被上帝所爱，我好久没有聚会了，我远离神很久了，耶稣是否还爱我？我是不是还是他的儿女？我如果厚脸皮回到他那里说，天父，我得罪了上帝，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一个故宫好了。我们有没有在环境艰难的时候怀疑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？过去太多的经验让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，但是我是不是神的儿女？我们有的时候是怀疑神是不是真实的，但是如果我们胜过这个试探，我们相信神是真实的，只是他是那么的高超，那么的高贵，那么的绝对，我是这么的差劲，我是不是还是他的儿女？他还认我不认我？各位，不管你是远离主，或者你是得罪主，或者是祷告没有蒙垂听，这个问题多多少少会出现。我是不是他的儿女？我是不是他所爱的儿女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底下很多人经过就说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，走下来啊，行个神迹，跟那个古老的试探一样又出现了。后来有一个百夫长在听到耶稣大声喊叫的时候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你知道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，门徒说，哇，你真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有能力，神的儿子被上帝保护，神的儿子能平静风和海，神的儿子能叫人吃饱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喊过一句话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 每个人都应该说，如果你有理性，有基本的理智，都应该听到这句话，就说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被神离弃，我还会是神的儿子吗？神会离弃他的儿子吗？有什么事能叫我们跟主的爱隔绝？如果隔绝了，就是神不爱我们了，我们不是他的儿子。罗马百夫长听到耶稣喊这样的话，然后断气就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你说这罗马百夫长有没有神经病啊？各位，罗马百夫长真是了不起，圣经里的百夫长都了不起，难怪罗马帝国会那么强盛，因为他们的军队的灵魂就是百夫长，而百夫长都很优秀，这个居然优秀到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看见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但是耶稣喊的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有什么好表示信心的？因为耶稣喊的不是这一句而已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马可福音15:39把原文引上去了，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哥大尼，翻出来就是我的神，以罗伊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为什么离弃我。你的神都离弃你了，你怎么还会是神的儿女呢？因为罗马百夫长听到的不只是这句话，耶稣还讲了一句话，路加福音23:46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一个人被上帝弃绝，他还信上帝，这个人是神的儿女。他在任何一个时候都相信，都把自己的生命灵魂交在神的手里。约翰福音1:12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信靠耶稣，信靠上帝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你不一定随时都能 行神迹，你不一定随时都经历神让你头发都不掉在地上的保护，但是你需要有信心，在他丢弃你的时候，或者好像丢弃你的时候，连神都不要你的时候，你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他儿子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是我们的主。按肉体说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，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按肉体说。可是如果我们相信童女怀孕这件事，而我们是相信的，我们一定相信耶稣跟约瑟没有关系，没有血统上的关系，约瑟是大卫的子孙，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，血统上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这话怎么讲呢？我同意很多学者的一个看法，路加福音的家谱是讲的是约瑟的家谱，是约瑟的家谱。马太福音是约瑟的家谱，路加福音3应该是玛利亚的家谱。3:23，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，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可能应该是他是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约瑟应该是西里的女婿，所以这是玛利亚的家谱。我们在路加福音3:31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你就会发现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子孙， 不过是大卫另外一个儿子的子孙，我们通常不注意。约瑟是大卫的子孙，是所罗门的这一系的，但是肉体上跟耶稣没有关系。肉体上跟耶稣有关系的是玛利亚，玛利亚是大卫一个儿子叫拿丹，玛利亚是拿丹的子孙，拿丹是大卫的儿子。各位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永远的君王，是大能者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，是跟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，同荣同尊同受敬拜的，那是他的神性。但是耶稣也有人性，在教会经过几百年的争吵以后，有一个决定，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，不是教会决定，教会根据圣经定下来一个看法，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。异端有的时候说耶稣不是完全的神，有的时候说他不是完全的人。有人觉得耶稣有人性，耶稣有肉身，耶稣会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，哦，这是很大的侮辱。在中国大陆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，家庭教会相当多的人说耶稣的肉身是非受造的，这是异端。耶稣肉身跟我们的肉身一样是受造的，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希伯来书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只是他没有罪。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有肉身，跟你我一样，除了他没有罪。我们应当这样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，他取了肉身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取了肉身，道成肉身。在使徒信经里面讲到说，因同圣灵感动，为童女玛利亚所生。耶稣的肉身，耶稣的人性，只有在人性，只有在那个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是受精卵，那个受精卵的形成着床在玛利亚的子宫上那一刹那是神迹。玛利亚是童女，她跟约瑟没有性关系，他们玛利亚所怀的不是人间的受精卵，是圣灵特别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讲，感孕有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一产生以后，它的继续成长，成长跟你我的完全一样。在历史历代有一些异端会觉得耶稣被一个童女生，被一个女人生，跟我们完全一样，实在是侮辱了上帝，所以他们会说耶稣的肉身人性都不是从人来的，包括不是从玛利亚来的，是从天上直接来的，这都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除了耶稣是道成肉身，不是人的任何东西产生的，他是上帝圣灵的感孕。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件事，我们相信这样一件事，我们也相信他在成了那个宅拱那个受精卵以后，每一步包括成长，包括玛利亚可能有的害喜，包括这些通通都跟我们完全一样。耶稣有人性，耶稣的肉身跟我们一样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各位，耶稣有两性，人性神性，两个性在一个位格里。对不起，我讲的太深了，不过这很重要的神学不能不讲。神是三位一体，三个位格，一个本体， 基督是两性一位，两个性情，两个性 nature， 一个 person。 好，你说我听不懂就没关系，你只要认定耶稣基督没有分双重人格，没有 double personality， 他就是一位，但是他有两性，神性和人性，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他为了爱我们，为了满足上帝的公义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，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那个万民，神赐给他一个名，是什么名？使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为主。这是神赐给耶稣的一个新名，使他有一个名字，就是主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完成了上帝的使命，神给他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也是任何受造物没有的，就是子。对，神从来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？对不起，不是故意要讲神学，因为这是圣经里的话。圣子是耶稣，是上帝今日生的，今日就是在永恒中的生。耶稣在永恒中都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在玛利亚成胎的时候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在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显出是上帝的儿子，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上帝的儿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信神的话，因为他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信神的话。但是他的人性也让他有跟我们人一样的性质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调和，但是在正统的神学里是说，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在这个 person 上面有四个不。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不混合，不交换，不代替，不区分，也就是耶稣不是一个怪物，神性和人性混在一起，半神半人的人物，不是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又是一个完全的神。耶稣的人性也没有被他的神性取代，始终一直到永远都有神性和人性。你到天堂，我到天堂，看到我们的主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可以摸到他钉痕的手，那个没有消失，那是爱的记号，永远不会消失。他永远是神，他永远是人，他的神性和人性不会混，不会一个取代另外一个。我们也不能指着他的某个部分说这是神，这是人，他就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各位，这么复杂的话为什么要讲这些？我们讲简单的就好，是我们讲的是最简单的，但是我们不能不吸取历史的教训。敬拜我们上帝的人，单单我们是一神论，只信靠一个神的人，很快就会发现，如同历代教会，特别是初代教会的时候发现的，我们只信一个神，新约旧约的神的儿女都只信独一的真神。但是信独一真神，后来就不能不问一个问题了， What about Jesus？ 我们信神，耶稣是不是神？耶稣是神，那天父是不是神？天父是神，那不是两个神了吗？后来再有一个圣灵出来，就更头痛了。各位，这都是教会历史上几百年来 流血、流泪、流汗。流血是因为不幸的争执中间有流血，流汗是很花功夫，流泪是当我们不懂的时候，或者有人坚持自己错误的时候，就会走错路了，我们为此流泪。那么多人流血、流汗、流泪，给我们一个信仰的规模。根据圣经，只有一位真神，是三个位格一个本体。这位真神里面的第二位圣子有两个性， human nature 和 divine nature， 但是在一个位格里面。所以我们向耶稣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问这问题：旧约的耶和华，你跟他讲话或他跟你讲话，谁在跟你讲？各位，答案是，你要说是圣父跟你讲话也可以，圣父跟人讲话也可以；你要说是圣子跟人讲话也可以；你要说是圣灵跟人讲话也可以；你要说是圣父和圣子跟人讲话也可以；你要说圣子跟圣灵讲话也可以；你要说圣灵跟圣子讲话也可以。你在讲到神的时候，主啊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向你祷告也可以。如果你想到的是独一的真神，下面我不敢鼓励各位这样，但是你可以这样，你说：主啊，我向你们祷告也可以。如果你想到三位的时候是多数，想到一体的时候是单数，而位和体不可以分开。好，本来以为今天讲的会很感动人，现在是很 confuse 人哈。当耶稣取了人性的时候，我们在圣经里看到，这是为什么这些信条要写出来？因为我们要忠于每一节圣经，每一个圣经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4:36说：“但那日子，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。”那时辰也是，就是耶稣再来的时辰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。耶稣再讲了一句话也叫人很头痛：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哎呀，耶稣有些事情不知道，他的知识不如天父。各位，这只是指他的人性，就如同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耶稣人性的地方，包括马太福音4:2，耶稣禁食40昼夜，就灵力充沛了。禁食40昼夜就很亲近主了，也不是；禁食40昼夜脸上就发光了，也不是。圣经上讲，耶稣禁食40昼夜。就饿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的主怎么这么跟我们一样啊？是跟我们一样，40昼夜不吃他就饿了。马太福音21:18，耶稣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，跟你我一样，他饿了。他不但饿了，他的表现跟很多男人一样，一旦胃不饱足脾气就很坏。耶稣走过一棵无花果树，耶稣的人性真是相当多呀。他饿了，到走进一棵无花果树，他还要走到树底下看看有没有果子。哎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万神之神，他还要跑到树底下看，哦，这里有果子，这里没果子。他在几十里外就应该知道有没有了，没有果子就发脾气了，你给我死。然后那个无花果树也就枯干了。很多无神论包括罗素都因为这个神迹对耶稣很不满，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坏，没有修养。可是罗素如果要说耶稣没有修养，他得承认有一件事发生了，就是神迹发生了。耶稣说：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树就死了。这是耶稣所有神迹里面的唯一一个负面的，其他神迹都是平静风海、医病赶鬼，正面的。这是一个负面的，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。你说学习信心的功课，咒诅一棵树也是信心的功课，是的。 你记得门徒很吃惊，这个树死了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叫山移到海里，就必照着你的话去行了。求主给我们信心，跟我们的主一样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但是很稀奇的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完全的神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不怕，也不会饿，也不会渴。完全的人会，他进食四十昼夜就饿了，他回城的时候他饿了。约翰福音四章六节，耶稣因为走路困乏，哎呦，对不起，不是亵渎，这句话真的叫我想起我的儿子。去对面超商买个东西，哎呦，要走好久的路哦。走路困乏啊，他走路会累啊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了这句话：“我渴了。”他装的。是真的。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神定义如此，如果他要赎我们的罪，他必须完全的神，因为我们得罪的是神，我们的罪恶滔天，我们的罪恶有那么多人犯，每个都在犯，所以一个不是有神身份的人，他不能赎我们的罪。但是得罪神的是人，该处罚的是人，所以耶稣如果或者是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个赎罪祭、挽回祭必须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，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就是你我的罪献上挽回祭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来表达，耶稣在 Jesus Christ 这个 person 里面有两个性，神性和人性，不混合，不交换，不取代。他的的确确是被试探而受苦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，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，这个话真是要小心的看，也不敢想太多，但也不能不想。他被试探而受苦，什么叫被试探而受苦？就那个试探是真的。什么叫试探是真的而没有犯罪？我不知道了。各位，我今天在考试的时候，因为答不出一些问题，而这个考试这么重要，我前面那个学生成绩非常好，他的卷子垂下来了，我看一看抄他的答案，我就可以考得很好，但我不可以，因为这是作弊。但是我要这样做，因为这事关我的前途，太重要了。作弊不作弊，哈姆雷特一样 be or not to be。 想了半天，挣扎了半天，汗水流下来，最后主啊帮助我，我不要作弊啊，得胜了，感谢主，真是了不起的胜利。可是我挣扎那么久，要作弊不要作弊，可以不可以，哎呀，神会不会原谅我？被试探而受苦，我得胜了，感谢主。但是你有征战不表示你有那个念头吗？我讲作弊，你可以想到很多其他的，包括性上面的犯罪，要不要？不要，不可以，但是很多的引诱，不可以，很多引诱，哦，最后胜利了，很好，感谢主。但是你有挣扎，不是表示你有罪吗？你有那个念头吗？我们只能说，我们的主耶稣有挣扎， 受苦，但他没有罪。神要他受被试探受苦，希伯来书2:18是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希伯来书4:15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要受这个试探？耶稣受试探，最起码有一个我可以讲的很大胆的，很勇敢的。耶稣受这些试探，而且真的是痛苦，为了帮助我们。什么叫为了帮助我们？各位，这个很多时候，譬如说，举一个例子，考试接近了，我们希望老师手下留情，题目出的容易一点，我们去求，老师都很讨厌我们这些学生，不好好念书，不用功，然后希望老师考题出的容易一点，所以我们去求，虽然情辞迫切，老师不听，我们请那个最好的学生他去求，因为老师喜欢他，他去求老师会同意，可是他成绩太好了，他不能懂得我们这些烂学生的痛苦，他觉得老师出题目向来很容易，轻轻松松就回答了，所以他去求的话呢，不能代表我们，他去求，他不能体恤民间疾苦。我们的大祭司这两项他都标准，他讨主的喜悦，他讨天父的喜悦，老师喜欢他。第二个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你每次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亲近主的时候，你不要有一个印象，我的主太圣洁太善良了，他是圣洁善良，但你不可以以为他太圣洁太善良了，他就不能体恤民间疾苦，他不知道我的挣扎，他不知道我的痛苦，他都知道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凡事与我们相同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这不是一个神学上的争执，这里的答案是希伯来书4:16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。你去祷告不要随着我很烂呐、啊，因为他能体恤你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感谢主。最后简单提一下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说他为什么死，罗马书4:25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为我们的过犯而死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是罗马书5:6-8，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好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跳到前面一点，罗马书5:5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意思就是圣灵使我们清清楚楚深刻地知道基督为我死，神的爱就是基督为我死的这件事实。我们可以听得耳朵都发老茧，觉得无聊，求圣灵让我们每听每想到，当我思量奇妙实价，没想到的时候，都知道，都经历那丰富的爱在我们里面。主，你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你是神的儿子，竟然为我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。我们传福音不只是传一些教义，我们传福音是传一个人，是传耶稣，是传我们的主，有血有肉， 是传我们的主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是传我们的主，竟然眷顾我们这渺小的人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我观看你被挂上的十字架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